车武大师念佛切陀教义百记，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三首。一句弥陀大义分明，舌身恭迎，要处精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它的内句的大意是明明白白，照如稿日。阿弥陀佛是无量寿、无量光，是超越时空的极照不二的心性，是法藏菩萨已经已然证得的无上正等正觉。那么把他果地上的名号功德全体授予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就通过一心归命，就南无阿弥陀佛借托果上的无量光寿，显发自心本具的无量光寿，又内含着名号具有着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净土的这种风光，是要令九法界众生一起往生到极乐净土，成菩萨，快速成佛。所以这句阿弥陀佛这样的大乘的法义是明明白白的，但是我等众生业障深重，尤其是怀疑的烦恼极重，所以这种明分明的大乘法义透过我们的烦恼心一接纳，常常就疑心重重，不能相信。这不能相信就用了一个典故，舌身恭迎。成语就说杯弓蛇影，这是讲西晋的时候有一位官员叫乐广，他有一个很亲密的朋友，有一次请他他们见面之后，这个朋友就好久不再来了，这就很奇怪了。乐广呢就问，有一次就问他朋友，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到我这来叙谈叙谈？他的朋友就回答，我上次到您那去的时候承蒙你能安排饮食吃酒，就喝酒，但是我正要喝酒的时候见到那个杯子里面有一头蛇，我内心就非常厌恶这个事情，怎么酒里面还有蛇呢？但又不好意思说，就勉勉强强就把这个酒饮下去了，一饮完我回来就得病了，所以我就不能到你那去了。这个乐广就说，还有这个事吗？他就观察一下环境就明白了，他们喝酒的时候墙上有一把弓射箭的弓，那个弓的那个 工架上呢，就用漆画了一头蛇。那角弓上那个漆蛇的，正好那个倒影就在那个他朋友的酒杯子里面。哦，他就邀请他的朋友再过来，啊，也像上次一样的那个桌子那个位置，就给他又添了酒，啊，把这个装满酒又放在他的面前，就对他的朋友说：“你看酒中，能见到什么？”他朋友说：“哦，见到的跟上次见到一样，酒杯里面还是有一头蛇。”好，这个乐广就告诉：“不是酒杯里面有蛇，你看看你后面的那个角弓，啊，是角弓上画的那个蛇，投影在你的酒杯里面。”哦，这一告诉真相，这个朋友就豁然了，把那个内心纠结的打开了，打开了，他原来生病呢，一下子也好了，顿然痊愈。所以就这句“杯弓蛇影”呢，这个成语就常常表达那种疑心生暗鬼，没有的事情被他怀疑出来了，而且对他身体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那彻悟大师在这里用了这么一个比喻，非常贴切。我等众生具有怀疑的烦恼，尤其会用我们凡夫的经验、常识、认知水平来测度这个净土法门，这一测度呢，他就怀疑重重。比如首先，我们在娑婆世界呀，生活惯了啊，那这样的生存状况已经习以成信，忽然听到极乐世界的那种清净庄严，他马上就觉得这不可能啊。比如我们这个世间都是要十月怀胎的，胎生怎么到极乐世界就是莲花化身呢？而且还不是血肉之躯呢？啊，而且都是金刚身呢？那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得点资生用具，一定要辛苦劳作啊，竞争呢、啊？怎么极乐世界念头一动就什么都有啊？啊，那我们这个世间寿命最多100岁呀、啊，那一去怎么就是无量寿啊？啊，这两相比较，那就是不可能，哪有这个世界啊？他是本能的就升起这么一个怀疑。啊，如果有点善根，通过善知识讲说，哎，有那么一个世界，勉强相信了，他又怀疑了，啊，那么好的世界，那凡夫能去吗？那念念佛号就能去吗？啊，那修一日七日乃至十生一生都能去吗？那一定应该是要修很长时间才能去，一定要很有功夫才能去，啊，他每个环节，他都是十生功业。不了解净土法门事理因果性相，全体建立在阿弥陀佛的果觉上，全体从他的无缘大慈悲心里面升起来的大不可思议的这种功能作用，他不能相信。所以为什么说净土法门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呀？它太超越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地球 我们感知的外部世界是我们的阿赖耶识缘起的，也就是我们业力感召的，有共业有别业，总之是耶识的心所显现出来的。那极乐世界它不是业力感召的，它是阿弥陀佛的愿心所流现出来的，那个愿心又是切证的诸法实相，从自信清净心里面啊，借助着四十八大愿的愿力，又经过无量劫的啊积功累德的这样的修行来庄严出来的。所以这个境界完全不是我们逻辑思维认知的范围，这个法门不仅凡夫不能相信，二乘圣人也相信不尽，全教菩萨乃至十地菩萨都不一定能够相信，等觉菩萨啊有少份的信心。所以偶一大师说，净土法门是九法界众生靠智力不能相信不能信解的一个法门。所以这个怀疑就是伴随他的始终啊，虽能一句阿弥陀佛大意是那样的分明，但是众生怀疑重重，这是站在啊众生的角度来对待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的心态。你就是现在我们也在开始念佛，其实我们想能做到100%的信心都是很难的，只不过说有一部分信心或者有多份的信心里面还是加着怀疑的啊。很多居士提问他也会说自己好像也相信了，但念一念呢，念念佛号又觉得虚无缥缈的，又觉得不存在了，阿弥陀佛是不是真有啊啊。那有个居士闭关就更好玩了，他是有怀疑，开始还能念南无阿弥陀佛，怀疑久了这个念的声音都跟着怀疑转了，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的哪有阿弥陀佛，哪有阿弥陀佛啊，他怀疑心在那上面。那你哪有阿弥陀佛，你念久了真的你怀疑的越来越厉害了，你这一念的怀疑就很难跟阿弥陀佛的愿力光明感应到家了。所以净土法门它不怕你的孽障深，不怕你烦恼厚，就怕你有怀疑，怀疑是罪根。所以舍身恭敬那个恭敬的真相不知道，然后弓箭的一个投影在你的杯子里面就变成了一条蛇然后这句佛号就佛的立场来看是药生精品，药就是这句名号就是阿切陀药，阿切陀药的意思就是万病总治。一般的药方一个药方是治一种病，唯有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是一个药方治所有的病那所有的病比如对众生来说我们就是一个病人，贪嗔痴烦恼具足有这个贪欲方面的病，还有见解方面的病。那见地方面的病不仅是凡夫甚至二乘的圣人都存在，那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它能够治所有的病，这又不一定能信得及比如身体上的病能不能治今天中午都有一个居士告诉我，他出关之后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全都好了 那经过念佛治疗种种疾病的公案很多，但你一定要相信，一定要感应上，因为名号里面含摄的光明就有治病的功能。它这个佛光的铸造，能够把我们人体的大药给它彰显出来。人体有大药，人有治愈的功能，治愈一切疾病的功能。好，那这个阿切陀药还能治我们间接上的问题，疾病。我们有怀疑，我们有种种偏见，实际上都是我们知见上出问题了，有病了。那这个知见上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智慧。那这个弥陀名号当中有光明，光明就是般若智慧之相，比如它的无边光，就是对治我们执着边见的烦恼。它的智慧光就是治疗我们愚痴的烦恼，所以在我们烦恼至圣的心中，能够安立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能转众生的知见为佛之见。那这个阿切陀药六字洪名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治病的能力呢？这就由于这个药不是一般的药，不是在高山丛林去采的那个中草药，所以药出精品。这个药是从精品里面出来，这个精品就是代表法藏菩萨证到了诸法的实相。这个经一般称佛为经人，佛讲的话为经口清宣，就是已经修行到家的，那这个瓶就代表宝瓶、如意瓶，从这个切证诸法实相的这个功德里面，随应着众生的种种的烦恼的疾病来炮制出来的这么一个药。所以这个药就是有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在里面，所以它就能够治一切的疾病但这个阿切陀药就是阿弥陀佛的炮制出来的，这是经过法藏菩萨五大劫的思维，以及五大劫思维出一个名号度众生的方法。那这个名号不是简单的音声符号，它又以愿导行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六度万恨功德来庄严的这句名号，这句名号就成为万德洪名。所以这个万德洪名就有着一味药治所有身心疾病烦恼的功能这就是药出精品。好，请看第四记。一句弥陀名亦方便，普摄群机旁通一线。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称为亦方便，有时候称为甚方便，有时候称为甚亦方便。好，那什么叫方便？一切能够循循善诱、权巧结引众生，令他入涅槃城的方法，都叫方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佛的一代十教八万四千法门都可以称为方便啊，而净土法门却称为圣意方便，非常殊胜非常奇异的一个方便，称为方便中第一方便。好，那这就要理解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内在的功能特质了，以及要跟佛的一代十教的方便法加以比较，你才能够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的。它的意方便、其意方便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就跟通途佛法相比，一般通途佛法是要首先要谈见道，见道就是你要开悟，悟后起修就叫修道，修道最后就要证道。你通途佛法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如果你没有见到，就叫盲修瞎练啊，堕在坑陷里面。但净土法门它并不需要你去悟道，它是从信心下手，你只要相信啊，佛所说的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能相信你能接纳，这就是这个开悟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证无上正等正觉限量清净法界的一个真相，就是极乐世界的存在，阿弥陀佛的存在。所以这是佛的开悟境界，佛把开悟境界和盘托出给我们，我们只要用信心来接纳，就等于以佛的之见作为我们之见，以佛开悟的境界作为我等众生开悟的境界，就不需要自己去寻求开悟啊。那通途佛法一般要讲戒定慧三无漏学，透过啊由戒生定，由定开慧，由慧断烦恼，这个过程来解决出离生死轮回的问题。那净土法门它的特点就是带业往生，不需要断见识惑，就能够仰托以信愿持名感通佛力带业往生，这是净土法门意方便的一个本质特点。你见识后没有断，可以横超三界，离开轮回，到十宝庄严土去。那这个方便里面也，这是来自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尤其是六道众生，尤其是阿鼻地狱的众生都信愿称名仰托佛地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为了保证这个去极乐世界的安全稳妥，阿弥陀佛还专门发一愿，你只要信愿念佛，我临命终时都来接引。这个主动接引使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能够往生。这种啊圣意方便呢，就是超出一切通途法门之上啊，由这个能够大业往生，所以就不需要一定要忏悔业障。那通途佛法你要修行得利益，一定要忏除业障的啊。那净土法门当然也不排除忏除业障，但是它不是往生的决定前提，你只要念佛本身就在忏业障，但是你业障实际上也对于我们无量劫造孽的众生来说，业障无量无边呐、啊，罪孽很多，就是拿我们100年的寿命来忏，我们也忏不了多少 所以有些人不了解这之见，动不动就说我孽障很重，我哪能往生呢？我念佛先要忏除孽障，我再来念佛。那你说听说哪个咒子哪个什么能够忏孽障很好，他就专门去修忏孽障的道路去了。那你说你不了解真相啊，如果你说等你孽障忏完了你才能念佛，你这一辈子都没有念佛的机会了，因为前提不存在，你忏不了你无数劫以来的孽障。所以净土法门它的要别具指引呢，不需要非得要强调忏孽，忏除孽障。实际上你待业往生，你的孽障再大，阿弥陀佛的大愿船更大。你的孽障是四十里的石头放在一个超大的航空母舰上，你也不会沉下去。问题是你能不能登上这个大愿船，登上大愿船你再大的孽力都不障碍往生。如果你上不了大愿船，你就忏孽忏到了一块小石头，忏到这么个水平，你放在水里也得要沉下去啊。所以通途佛法一般都要谈断惑正真啊，断一分惑正一分真，你见识或断尽才能够离开三界，不受后有。这类似于蚂蚁爬高山靠自力，非常艰难。那净土法门有一次待业往生，你就是见识或一品都没有断，也能够凭着信愿称名感通佛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并且这个法门的圣意方便，一法具足一切法，你支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等于修六度万恨，就能全施佛功德为智功德相关庄严。就是阿弥陀佛把他已经成就的功德凝聚在名号里面，你用信愿念佛就能把名号的功德召唤过来，转为念佛人自己的功德。这是以果地觉作因地心呢，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呀。那要知道我们要修六度万恨的功德，动经成点劫我们也难以圆满这个波罗蜜啊，但一心念佛就能得六度啊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么这个净土法门尤其是面对成佛的过程来说，不需要经过多少劫。一般说你成一个藏教的佛就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啊，如果要成一个原教的佛动经成点劫啊，那是佛道长远啊。那净土法门由于它是佛的果地上的法门啊，以信方便来切入，就能令我们一生成伴。一生成伴就是当生就能够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去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毗跋致的菩萨，不退转的菩萨。那三种不退就意味着很快就是一生不处，就很快就能圆成佛果。所以这是一个啊，这个快速成佛的方法啊。尤其这个圣意方便还是三根普披利顿全收的，叫做普摄群基。群基就是代表九法界众生的根基，都在这句名号当中可以平等普遍的摄受。像文殊普贤这样的等觉善财，这些等觉菩萨修念佛法门也有啊圣妙第一。不是说由于我是等觉菩萨修这个法门好像这个法门比较低级啊，不能满足我的需求。实际上文殊普贤修这法门照样能够得到他快速成佛，得啊佛中之王法王子啊原教佛的利益。那这个六道凡夫 业障众生修这个法门，哎，也有仰攀之意。所以这个一句阿弥陀佛就像大海，所有人的根器就像他的容器，大的容器得到大水，小的容器得小一点的水，都能够平等普任。那这跟通途佛法就有差异。通途佛法如果是这个低级一点的法门，这个上根利器就不歇去修，高的法门顿根捏器修不了，哎，他就有这样的一个隔岸。唯有净土法门，他就所九法界众生就是修这一个法，能够得到他各自的利益，能够满足他种种的需求，这叫普摄群机。我们一般讲是三根普披，利顿全收，九法界众生都在这个法门当中，各种器皿在这个一个大熔炉里面得到冶炼。好，在下面就旁通一线，这是针对佛的一代实教，从华严昨天讲的五十八教，这是一代实教的这个教化的轨迹。从华严称现宣说劣气众劣根众生不能了解，就开始用阿含来先让他得化成的利益，然后讲方等来这个弹喝小乘保阳大乘然后讲般若的经典来淘汰众生那种情执的之情然后到了法华就会三乘会一乘这一代实教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都是以《法华经》这个开示悟入佛的自见作为主线，来围绕这个核心来展开的。但在这样的一个通途的佛法的传授当中，净土法门属于特别法门，是真的是属于教外别传，或者在教内真传。这两个概念都可以安在净土法门，那它就是旁通一线。旁通一线是什么？就是这个表达佛度众生的这种特别的恩典。那通途佛法都要谈断惑正真，谈六度万恨，谈戒定慧的，那净土法门它就是以信心作为方便，你只要支持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养成佛的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去循循善诱，不需要会三皈依，你在五十说法当中，无论在哪个时你能够产生信愿都能够去。所以这是迥出常情，非常的法门，特别的法门尤其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四十八大愿的信息已经落到了一切众生的心想当中，在我们一切众生的内心就有这个净土的白道那我们接纳这个信心白道的这个佛的加持，能够升起一念的感通之心，这个一念的感通就是信愿成名，你哪怕有一念的感应，你都被阿弥陀佛愿海所摄受，你一定决定能够往生这叫代业往生，亲主动接引对九法界众生他就开出了一条特别的道路。旁通一线就类似于比如我们108层的高楼，按通途来说你得一层一层楼去爬，你才能到那个顶上到顶上一看整个的下面风光尽收眼底如果是爬上去按长途你要爬2个小时，那一般说你爬上108层要2个小时，但是 如果旁边有一个电梯呢？啊，那这个电梯可能就是几分钟就上去。那你不能说啊，你不爬，你不按照常规去爬，你绝对上不了楼顶。但旁边就有这么一个技术，就有这么一个电梯的制造，哎，就能够使一切人，无论是你上根励志还是残疾人，你只要坐上电梯都能爬上去，都能上去。那你如果自己爬，可能断手断脚的人啊，残疾人去不了，但你有电梯，残疾人可以上去啊。那旁通一线，尤其我们在这个观经下品下生当中，深刻的感觉到佛的阿弥陀佛大愿的极度的慈悲。你犯了忤逆十恶的罪人，他一定要到阿鼻地狱去，而且地狱的境界已经现前。这时候在通途佛法的方法当中，没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他，一定直接下地狱。那你就在这样的时候，这个地狱众生能够信愿念佛，十生乃至一生，阿弥陀佛都接引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看，这个下品众生是破根本戒的众生。如果用通途方来说，你破根本戒就是一个断头罪，不通忏悔，绝对下地狱的。但是净土法门却给出，你破了根本戒，但是你能够忏悔，以悔恨心信愿念佛，阿弥陀佛照样把他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也就是说，在通途佛法已经判了死刑的人，到了阿弥陀佛的愿海当中，能够起死回生。啊，那些这个阿罗汉二乘行人，本来是生不及大乘菩提心的，只要在净土法门啊，信愿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就能够在极乐世界发菩提心，由小乘转大乘。啊，所以这个旁通一线呢，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啊，所以对净土法门的不可思议，一定要别具直言，不能用通途的一般的道理去观照净土法门。你老是用通途去看去评判，你越评判越觉得净土法门你难以接受，难以相信，甚至可能还会生诽谤之心。所以一定要站在净土法门，一句阿弥陀佛是奇特的方便、奇异的方便、甚异的方便、大不可思议的方便，这个层面去信受、去接纳、去依教奉行。好，南无阿弥陀佛。